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拜登要求提高中国钢铁产品进口关税。嘉宾点评：中国官方称 GDP 向好，是喜还是忧？
习近平他是狂热的相信军备，然后呢基建，那么这两样都跟那个制造业有关嘛，这是一个他的一个原动力。
这个产能过剩确实它是结构性的啊，它这种高糖没法被市场消化，也不能持续。
舒尔茨二访中国，分析指德中寻求合作不代表去风险转向，中国无法分化美欧。
德国是今年以来第一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到中国访问，那就有一个所谓的模仿效应。
如果你开始持续采取国家补贴，或者是违反人权，这样还是站在俄罗斯那边，那去风险化就是脱钩。
专访吴国光，中共体制内不会再有赵子阳。
所以他们看到了戈尔巴乔夫的下场，也看到了胡耀邦、赵子阳的下场啊！我想呢，他不会再出现一个这样的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张伟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拜登要求提高中国钢铁产品进口关税，竭力争取工会及关键摇摆州钢铁工人的选票。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拜登总统4月17日在竞选途中造访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总部时，将公布多项取悦钢铁工人的措施，包括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钢铁产品征收 7.5% 的关税提高到 25%，向墨西哥施压，禁止中国转到墨西哥向美国销售钢铁及铝产品，同时对中国在造船、海事及物流领域的贸易做法启动可能导致更高关税的反倾销调查。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赫曼·阿勒萨尼4月17日星期三表示，在加沙达成一个新的停火谈判项目目前处于一个微妙的阶段。他对媒体表示，正在竭力解决障碍以达成停火协议。卡塔尔、埃及和美国一直在介入谈判，以确保在加沙实现停火，包括哈马斯释放在加沙扣押的一些人质，以色列释放在押的一些巴勒斯坦囚犯。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的空袭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4月16日周二透露，拜登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祭出新一波制裁。耶伦说，关于制裁，我预计我们将在未来几天对伊朗采取额外的制裁措施，从周末对以色列的袭击到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伊朗的行动威胁到区域稳定，并可能造成经济溢出效应。耶伦未透露制裁细节。此外，为了避免中东局势升级，欧盟外长周二傍晚临时召开线上会议。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弗雷利表示，一些成员国提议扩大对伊朗的限制措施。
We remember the victims of the genocide and commemorate the liberation.
台湾民主基金会、以色列及德国驻台办公室4月17日与台北宾馆共同举办国际犹太大屠杀纪念日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立法院长韩国瑜及在台访问的以色列国会犹太小组主席杜伯斯基等人出席并共同点亮纪念蜡烛。蔡英文在活动上说，
尽管我们在维护人权及反偏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全世界必须持续对抗反犹太主义和独裁者的侵略。
正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访问的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4月17日说，苹果将考虑在印尼设厂的可能。当天稍早，库克与印尼总统维多多举行了会晤。库克说，我认为印尼的投资机会是无限的，我们可以在很多很好的地方投资，我们正在投资，我们对印尼抱有信心。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4月17日举行全国大选，有分析认为此次投票将决定所罗门群岛是否会加深与中国的关系，因此这场选举可能会重塑南太地区的安全格局。此次选举是所罗门群岛自2019年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以来的首次大选。当地选民亚当说，
There's a mood for change. We need a change in this country. Maybe,
现在人心思变，我们的国家需要改革。我们或许应该改变现在的体制，或者改变议会的成员构成。我们盼望出现变化。陆阳，
感谢张伟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为您介绍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戴奇称，美国准备通过新的对华关税行动对抗中国的非市场政策。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大使星期二4月16号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举行的有关拜登政府2024年贸易议程的听证会上说，美国准备使用包括通过新的对华关税行动等在内的贸易工具来对抗中国的非市场政策与做法。他并表示，他的办公室非常接近于完成对中国关税的审核。美国之音记者丽亚报道说，戴奇大使星期二在听证会上说，基于过去几年的经验，开发工具来减少美国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并激励更强大的供应链，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年的主要优先事项。
For many years now, we have seen how the PRC's non-marke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left unchecked.
谈到对华贸易政策，戴奇说，多年来，中国不受控制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摧毁了美国的许多劳工社区和行业，其中包括钢铁、铝、太阳能电池板、电池、电动汽车和关键的矿物质。他重申了拜登总统在国情咨文中的说法，那就是本届政府将继续勇敢地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戴奇在听证会上还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在这一努力中使用我们的贸易工具，包括通过新的301条款行动和我们对中国301条款关税的4年审核。该审核是要评估采取关税措施的方法，以便更有效、更具战略性地解决中国的强制技术转让政策。戴奇大使在听证会上告诉议员，他正在密切评估5家美国工会提出的一项请求，即对中国在海运物流和造船领域涉嫌不公平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展开新的301条款调查。在听证会上，多名共和党议员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仍然没有完成这项审核提出了质疑。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议员杰森·史密斯问道，近2年来，你对中国关税的法定4年审核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中国正在贸易问题上吃掉我们的午餐，而拜登政府仍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除非你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前完成，否则你的审核将进入第3年。你会承诺在5月3号前公布审核结果吗？戴奇回答说，我们于2022年9月开始了4年的审核。这是一项全政府的努力，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旨在研究 如何使用关税工具来解决美中贸易关系中的不平等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只想说，我们正在取得进展，而且我相信我们非常接近于完成这个审核。不少议员很关心拜登政府是否会延长对一些对华关税实行的豁免，并向戴奇提出了这个问题。戴奇回答说，是否要继续对一些进口产品实行关税豁免也是审核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在完成301关税的审核时会有答案。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嘉宾谈中国最新公布的 GDP 数据是喜还是忧。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公布的第一季度 GDP 数据超过市场预期，是否说明中国经济能稳健向好？数据细节反映中国经济的阴晴面，制造业是否在经历高糖效应？下面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采访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和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的精彩片段。
我们再进一步来细看一下这个 GDP 的数据啊，外界普遍认为这次比较亮眼的是工业数据，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6.1%，那么其中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增长最快，达到了7.5%，比去年第四季度加快了2.6个百分点。文教授，您觉得中国制造业在第一季度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增长呢？
中国这个政府啊，或者是中国的这个党啊，他是根据那个马克思主义很陈旧的一个理论，所以他从来不相信那个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的，他老是认为只有制造业，所以呢，制造业在中国那个比重一直是比较高。最近这个几年以后，好像有很多那个智囊团的人，主要还是国内外的一些经济学家们向中国政府建议，说是你这个经济很畸形，这个结构也很畸形，而且呢，已经没有这个老百姓没有消费的意愿，你这个产品过剩的太厉害了，是不是能够适当的考虑，好比说通过那个福利啊，通过那个这个工资的增长啊，等等等等，增加全民的那个购买力嘛，来增加消费。据说是这个习近平每次都是拒绝，他是狂热的相信军备，然后呢基建。那么这两样都跟那个制造业有关嘛，所以拼命的要扩大制造业，这是一个它的一个原动力。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我觉得中国今后继续会所谓的做大做强一些国营企业，而这些企业基本上就是都是制造业里面，那么然后呢就是向全世界倾销它的产品，那么知道就是它那个四处碰壁，我觉得它才退回来，不然的话不可能退回来。那么因此呢，就是说制造业对吧，特别是跟军工有关的、跟基建有关的，它在那儿扩张，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就是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越来越畸形了。
3月25号，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发表了一篇论文啊，就警告说中国的制造业可能正在经历一个高糖效应。所谓高糖效应 （sugar high） 啊，这其实是一个儿童医学术语，指的是小孩如果吃了太多的甜食，情绪就会变得异常的兴奋，甚至有点癫狂，而过度的依赖糖分也会造成营养失调或者是情绪难以管控。那么这些经济学家们就用这个词来形容中国政府近来是 引导银行大举的给制造业放贷，相当于是给他们吃了很多很多的糖，所以制造业就变得很兴奋。这在短期内确实能够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不能持久，也会有副作用。李教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一种分析呢？
我觉得他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而且他这个分析呢是很具体，他并不是笼统的给所有的制造业，他特别强调的就是中国政府认为这个关键行业，这个未来行业，比如说这个绿色行业，放款主要是在这些行业。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体制下呢，他一放款就有人开始寻租，所以呢，他这一波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高糖去刺激，就是让像打了鸡血一样。那么那个文章和你的问题都是一样，就是这个能持久吗？这有什么效果吗？那么在房地产深陷泥潭不改进，人民普遍没有消费的信心这样的情况下啊，你这种就仅仅是一个短期的来增加这些行业的产出的行为，而且呢你产出了以后中国本身不能消化，这就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体制。中共呢，他把整个中国当成一个大公司，他就说那我就是给全世界生产呀，所以这就是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所担心的中国的产能过剩。这个产能过剩确实它是结构性的啊，它这种高糖没法被市场消化，也不能持续。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采访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和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视频专访节目纵深视角嘉宾吴国光的精彩点评。中共体制内不会再有赵子阳，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说，中共政客看到戈尔巴乔夫、胡耀邦、赵子阳的下场，特别是中共统治对权力的偏执，完全没有变革弹性，体制内不会再出现赵子阳这样的自由派人物。请听美国之音视频专访节目纵深视角嘉宾吴国光的精彩点评。
在苏联出现戈尔巴乔夫以后呢，当时呢我们在海外也讨论过，就是说中共会不会再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在过去一些年里，当西方人和西方的资本和中国的中共政权合作很好的时候，他们不断的赞扬说中共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党。我这里补充一句呢，其实每一个中共的政客呢也都非常善于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如何拿到权力，保障自己的权力。所以他们看到了戈尔巴乔夫的下场，也看到了胡耀邦、赵子阳的下场。我想呢，他不会再出现一个这样的人物。当然呢，就是说这还不光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就是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制的原因，就是为什么胡耀邦、赵子阳在他们要搞改革都失败了。邓小平要搞那样的改革就能成功，为什么中国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我想根本上还是一个中共你刚才讲的这样一个集权体制，或者说在整个邓江湖时代从过去的集权体制向这个带有集权主义遗留色彩的威权主义体制转化，那么现在呢再重新逆转型，再加强它的集权主义色彩，弱化它的威权主义色彩。整个这套体制它有一个根本的特点呢，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中国权力的这样一个一党的绝对的垄断那么这个垄断呢不容许人这个不要说挑战，也不能质疑甚至不是质疑，你也不能提问，也不能评论。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体制呢，它就是说在刚性和脆性之间它缺少变革的弹性。实际上我们看到胡耀邦那个时候要改革那么当这种政策出来以后学生感觉到有空间，他们就会上街这么发生1986年学潮。那么邓小平马上就感觉到说这是要推翻我们政权了，然后就把胡耀邦搞掉了。赵子阳在 86年、87年推动政治改革，带来了1988年这样一个宽松氛围啊，然后1989年啊，学生呢啊也是说我们支持共产党搞改革，我们要的东西和你共产党提出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那个时候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是吧？1989年的学生运动的基本的口号都是要这个和共产党那个文件里写的词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要你实际做就是了。但是邓小平马上觉得说不能再退了，再退我们就垮掉了。那么他们这样一种在权力的这样一个掌握上、掌控上近乎神经质的，甚至是一种这个叫做 paranoia 这个妄想狂的这么一种偏执，那么就使得这样一个体制，就是说你本来觉得这个事情我做了以后使你这个体制更有弹性啊，有好处。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视频专访节目纵深视角嘉宾吴国光的精彩点评，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张伟介绍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和林乃卷的共同报道《舒尔茨二访中国》，分析指德中寻求合作不代表去风险转向，中国无法分化美欧，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德国总理舒尔茨4月16号分别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凸显他此行寻求德中深化经贸合作的目的。不过，分析人士表示，德中未来虽然可能开展多元合作，但是欧洲整体去风险的趋势短期内不会转向。下面，张伟介绍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和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陆阳，杨安和林乃娟的报道说，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习近平在会见舒尔茨时强调，中德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关系的发展超越双边范畴，对亚欧大陆乃至整个世界都有重要影响。他还说，中德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两国市场高度依存，中德互利合作不是风险，而是双方关系稳定的保障。舒尔茨也告诉习近平，德国愿与中国深化各领域的合作，且德方反对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德国愿为促进欧盟同中国的关系良好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舒尔茨此度二度访华，率领的代表团成员除了环境、农业和交通部长等德国官员外，还包括西门子、奔驰、宝马等大型德企的高管，因此被中国媒体形容为豪华代表团，但也引发了外界对舒尔茨和德国去风险决心的质疑。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欧盟中心执行长郑嘉庆表示，舒尔茨此行向中国传达的信息是，即便在去风险的大战略方向下，德中仍可找到实质合作的项目。郑嘉庆告诉美国之音，
端视中国大陆对于欧洲的回应，如果你开始持续采取国家补贴或者是违反人权，甚至在俄乌战争上还是站在俄罗斯那边，那去风险化就是脱钩，这毫无疑问的。德国也必须要意识到，如果中国大陆没有积极回应的话，德国即便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再紧密，最终德国还是要退出中国市场。
郑嘉庆指出，德中经贸关系虽然难以完全脱钩，但柏林不会因为中国的供应链或市场而完全屈服于北京的政策，德国及欧洲更不可能成为中国突破美国围堵的破口。他说，北京若一厢情愿以为任何与中国有高度贸易依存的国家就能成为中国外交关系的突破点，最终恐以失望告终。位于台南的成功大学政治教授王洪仁也说，经贸只是中德关系的一环，而非全貌。德国仍然要考虑区域安全，也还在观察中国对台海稳定和俄乌战事的立场。他说，德中之间是相互利用的需求，德国希望与中国通过新能源和汽车产业的合作提升自身的能源自主性，而中国则希望利用德国的经贸投资力道 来帮助中国进行国际宣传，吸引更多的外资仿效。王洪仁告诉美国之音，
德国是今年以来第一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访问，那就有一个所谓的模仿效应，他可以去推销这样的成果。即便欧盟现在对他做反倾销调查，可是他还是可以去拉拢德国啊，来做一些突破啊，减轻一些压力。
陆阳，
感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和林乃卷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美国热搜内容选播，铁证如山，习近平与普京沆瀣一气。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近美欧领导人发现，中国正在从多个领域资助俄罗斯恢复在俄乌战场上损失的军事资源和战争能力。上周五4月12号，拜登政府公开了习近平在俄乌战争中充当两面人的证据。下面为您选播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金融时报对此做出了相关的报道。美国高级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的军工企业正在俄罗斯境内联合生产无人机。中国还提供了俄罗斯去年进口的 90% 的芯片。这些芯片被用于制造坦克、导弹和飞机。这些官员补充说，中国还在帮助俄罗斯提高卫星和其他天基能力，以帮助其在乌克兰发动战争。北京也在向俄罗斯提供卫星图像。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高级中国军事分析师 Dennis Wilder 说，情报远远超出了以前的估计，并表明习近平正在莫斯科发动的乌克兰战争中给俄罗斯输血。 Wilder 说，俄罗斯在冲突开始时失去了从欧洲获得关键机床的机会，而中国弥补了这一缺陷。中国提供的芯片对瞄准系统和雷达至关重要，中国在军用和民用无人机领域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高级官员说，中国两年来不断加强对俄罗斯的支持。中国政府相信，通过提供技术上不等同于致命援助的物资，中国可以避免越过任何红线。但中国的支持正在帮助俄罗斯重建国防工业基础，并减少西方制裁和出口管制对俄罗斯的影响。美国高级官员说，这些物资填补了俄罗斯国防生产周期中的关键缺口，因此俄罗斯正在进行自苏联时代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国防扩张，其时间表比我们在冲突初期所认为的要快。这位官员说，包括中国武汉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同生科技有限公司和海康威视公司在内的几家中国企业正在提供光学元件，供俄罗斯坦克和装甲车等武器系统使用。俄罗斯还从易瑞科技和华北光电技术研究所获得了用于武器的军用光学元件。华盛顿还指责中国最大的此类公司之一大连机床集团向俄罗斯提供先进机床。这些官员补充说，中国实体还很可能向俄罗斯提供硝化纤维素，这种材料用于制造导弹推进剂。他们说，这使莫斯科能够迅速扩大其生产关键弹药，包括炮弹和导弹的能力。知情人士说，美国认为欧洲的压力对于说服北京停止出口这些材料至关重要。一位人士说，自入侵以来，欧洲已经制裁了3个中国企业，而华盛顿则制裁了100多个。该人士说，北京越来越相信他对莫斯科的支持不会危及与欧洲的经济关系，而考虑到中国的经济问题，北京会对任何加大的压力感到担忧。欧洲国家的制裁可能会对改变中国的盘算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习近平口里喊着和平，背地里坚决地站在了俄罗斯的一边。比如战争初期栗战书访俄时说的全面策应俄罗斯，还有中国外交部喊出的中俄友谊无上限等。正是中国的这种选边站队，导致了中国和欧洲关系的紧张。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铁证如山，习近平与普京沆瀣一气。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 Chinese www.cnn.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张伟，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